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非常高兴大家来到今天的浪花不上班。大家好，我是独子。这期也非常的特殊，这期是碰巧唐湘玉老师带着他的专场堂堂正正来南京做演出。今天晚上听了唐湘玉老师的专场，真的是感觉自己被从头骂到尾。作为一个男性啊，感觉自己从头骂到尾。不过这场演出真的非常的精彩，如果大家在线下或者在各个购票平台上看到唐湘玉老师的名字或者他的演出堂堂正正，真的非常推荐大家的购买，非常推荐。好，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没有人鼓掌，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唐湘玉老师。
谢谢。
只有一个人，
谁人在鼓掌？先欢迎唐湘玉老师吧。哎，唐湘玉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唐湘玉。
您的 B 站的名字叫
唐湘玉脱口秀。
好嘞，
全网同名哦。
希望大家在 B 站上全网搜索唐湘玉脱口秀，一键三连，朋友们一键三连，按穿掉。与此同时，我们非常欢迎今天也做客我们浪花不上班的另一位嘉宾孙玉孙老板。
Hello， 大家好，我叫孙玉，我今天会说话很少，如果不愿意听的话，就坚持听一下。
我们今天录制的话题呢，叫讨好型人格。我们前面会有几个小问题啊，就很快的快问快答过一遍。好，那我先请问一下唐湘玉老师，你给过差评吗？
我想先给你一个差评，行不行？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刚开场白说什么被感觉全程被骂，我一直在骂我的父母，你是什么意思？你是
观众是衣食父母吗？
你是带入了谁的角色呢？
对不起，对不起。
而且我那么讨好哥哥们了，你还觉得被骂，你要我怎样呢，哥哥？
你现在是要在播客里面抛自己的梗吗？
现在是心疼哥哥了，你还觉得被骂，你要我怎样呢？我这个讨好型人格，你们为什么让我来录讨好型人格？
因为你是讨好型人格呀。
是的呀。
我刚才好害怕呀。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差评。
我觉得他
是我第一个差评给你，行不行？
好的。我觉得他是进攻型人格。
我现在很敏感，我现在非常的神经质。
非常的神经质。 OK， 那咱们好了，他给过差评，他给过我一个差评。
我经常给别人差评。
哦，为什么呢？
只要不符合这个他明确标注的行业规范和规定，并且不是来自于我的个人感受，只是客观上违规了，就会给差评。
举个例子来。
没有按导航行驶。
哦，就比如说司机在给你绕路。
不，他没有按导航行驶，
不就是绕路吗？
绕路跟没有按导航，
他超近你都要给他差评啊？
对。
好，你是傻逼。好，那么下一个问题
啊，超速
没人问你。
他不是说他手说话吗？
对，
他
你看他就这样，他就这样，
是他问的。我特意说了没有按到导航行驶，他非要说绕路。
对，
快问快答
这样的，你做主持人不能有引导性的呀。
又被差评了啊。下一个问题。哎，你在高铁上遇到过别人让你换座位的时候，你会换吗？
我会换，而且他跟我不在一个车厢，让我去另外的两个车厢我都会去的。
为啥？
因为我成人之美，我身上有一些仁义礼智信，会让我失去理智。
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你会成人之美到两个隔两个车厢这种你都会去？
因为 我坐哪无所谓，但是人家如果俩人愿意坐在一起，你拆散他你为什么呢？
哦，
你守护一段爱情不好吗？
看来确实
没有，
确实很讨好。你是那种进攻型的讨好型人格，我发现了，就是
我非给他换，
我非要让你好啊！
你俩必须绑在一起，
不好都不行啊！
对，你这都就爱能克服远距离。
嗯，孙玉老板
只换过一次，
你只换过一次，
对，
其他都是拒绝了。
他拿一等座跟我换二等座，我同意了。
咱们不出梗是会死吗？
是真的
啊，是真的，
就一次。
那他为什
么呢？
他妻离子散，他一定要去二等座。
他是领导
啊，
他买的是一等座，他估计要跟他的员工在一起有什么事情讨论，所以他跟我换了。
为啥不给员工生成一等座？
对呀，
我不是他们单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就是每个级别是什么级别的座操，不会因为有的单位是一同出差的时候会随最高级别的享受差旅待遇，但有单位比较穷的单位就不是。
之前我听说来无名演出会给定一等座，但并不是
啊。真的吗？无名说会有这个待遇啊？
之前是有过的，
之前是2014年吧，
2021年之前
都是一等座
啊。
没赶上好时候，
没赶上。之前还说订五星级酒店呢，
完全不是。
2021年之前。
都是五星级酒店啊。
对，无名赚钱的时候，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子并没有任何意义，不是说他做了一等座和五星级酒店。
你当着演员说这个你有意思吗？
是真的， 订五星级酒店和一等座不足以改变他不会去别的不带他订酒店的酒那个俱乐部。
你这一点都不讨好演员呀，你这是。
我最开始是讨好，可他们不在乎
啊，是吗？
就是比如说你出去演出是一等座，
哎，
或者是五星级酒店，
嗯，
持续了半年，
嗯。
下面开始，
嗯，
其他十几二十个俱乐部约你的时候是快捷酒店，你会不去吗？
我会去，但是我会想着无名。
对，
那有什么用？
我
去的，
我身在那儿，我想着无名。
我一边去，我一边逼逼，
没有用。
嗯，好吧。
我就会想着永远记得住过一次
五星
级
酒店。你看人家屋顶还来五星酒店，还写了个段子呢。行，
我至今都没有五星级酒店的段子。
咱们就给他定一个，怎么了？怎么明天就生成五星酒店？
不行，
你看真是。
只有一些快捷酒店的段子。
我又不是讨好型人格，
我只是我连高，我只有高铁二等座的段子，
我还有站票的。
我马上准备写个绿皮的段子，写个徒步的段子啊，写个徒步的段。最后一个快问快答啊、
嗯，
你会在朋友圈点赞吗？就是那种，看到一个点一个，看到一个点一个。
不，我不会点赞，但并不代表我不讨好他，我怕打扰别人，因为赞你点了之后会连着，别人会看到你吗？
哦，你想到这个层面了。
你会打扰到他，他一看唐湘玉也点赞了，唐湘玉又算什么东西？他点赞了，微信就要提醒我一下
了吗？你好，你怎么卑微啊？你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一种社交的这个，
卑微感啊。
所以我不打扰他们，我的心里。
所以你从来不点赞。
心里点赞，心里边就是、我心里这个大拇指，我的手都骨折了，对吧、啊？
但是你并不点那个赞，我不一样，我是。
除非我是第一个赞。
那你会搜
索赞？别人打扰我行，我第一个给他赞。但是如果他已经很多赞了，我一点可能会连到很多人的账号上，打扰很多人，我不行。
这个逻辑不对啊！
啊，
他以为的第一个赞不一定是那个人的第一个赞。
哦，原来我真的是这么一直自作多情吗？
你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算了？因为我好多余啊，我觉得，哎呦，这期录的怎么那么累啊？这个我是会点赞的，
嗯，
我有时候会那种social赞，就是别人比如说、他甚至比如说卖东西的，他我都会点个赞。
为什么？
我不知道，可能讨好人家卖东西吧，他也不卖给我。
讨好他给你干什么呢？
没有任何目的，就讨好需要目的吗？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很懂。
就是让他知道，
你看我也可以跟你在一起，对不对？我也懂你。
我突然觉得非常的害怕且幸福，你知道吗？
明显的感觉唐湘玉是向下兼容。
真的吗？
嗯，
向下兼容，
向下兼容。
我没有，我其实就是对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而已，这是我的日常，你不要觉得很惊讶。
我有点惊讶，确实属于是。好，咱们这个几个暖场问题以后，这个节目降到了冰点。我们就几个小问题啊，哎，你小时候是一个受欢迎的小孩吗？
我小时候非常受欢迎。
真的吗？
非常的受欢迎。
受欢迎到什么程度？
受欢迎到，就是我不，你讨厌表演节目吗？
我讨厌。
我自己 Q 自己表演节目。
你神经病。
我会说
这个样子。
我会说，哎，我前两天学了个歌
啊。
有没有人想听啊？
你是在什么场合？
就给人家
唱亲戚还亲戚还是学校？
比如说村口，
村口就开始了。
我爷爷把我接从幼儿园接回来，那个路上就走回来嘛，我就在那时候刚在幼儿园学了歌，也没有人想听一下吗？
真的假的？
就在村口说，哎，你唱一下，就开始唱了。
这小时候就社牛成这个样子吗？
那其实不是一种社牛。
你觉得那个时候是讨好你爷吗？也不
是，那
是
讨好整个村子吧？
讨好 everybody，
讨好整个村子。让父母脸上有光，就是多才多艺。因为我这个名字你也知道，它起源于常香玉老师。
对，
我讨好的是常香玉老师。
你讨好的是常香玉老师。所以你从小是一种，就是如果没有人关注你，你会觉得有点难受的那种人吗？
嗯，其实不是说难受，是痛苦。
我操！
播客节目不是一定要抛梗的，
对，不是一，我感觉他。我接不住，就是，哎，是这样的，
就是我是想活跃那个氛围
啊，不需要，不需要，咱们就是，
我是说我小时候是
想，你小时候想活跃那个氛围，
我想活跃那边村头，就像我们这样成为冰点，我很痛苦，我就愿意，
我能体会到那种冰点的痛苦，真的，我现在正在体会，
我看到他们在村口就半死不活的样子。
他们
我就想去给他们跳舞，
他们可能也到了半死不活的年纪。
啊，你好冒犯啊，你真的是，
确实如此。
问一下，
哎，
你跳完舞之后，他们会变得活过来吗？
他们会觉得他们跟你鼓鼓掌，他们的灵魂暂时被冲击了一下子，然后他们就回去逼他们的孙子孙女，你怎么不行？你看看人家相遇，你为什么不行？同样上的同一个幼儿园，
哎，
然后他们孙子孙就很恨我，
是吗？
然后见我就拿石头扔我，那时候
真的假的？拿石头扔你？
对，我有一些小时候就有同学见我一次打我一次。
我现在有点这种。
之前这个问题不是问的是受不受人欢迎吗？
就是太受欢迎了，你这就反噬了，你知道吗？就流量到尽头反噬了。
但是我觉得可你在说你在爷爷奶奶当中受欢迎，那你在小朋友当中受欢迎吗？
非常的受欢迎。
不是要石头扔你了吗？
那也是一种受欢迎。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他
这怎么定义受欢迎？
他太爱你了，
啊，
他不知道怎么跟你做朋友，你太耀眼了，他一定要拿石头往你身上砸一个窟窿，然后你就痛到蹲在地上，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说，哦，你没有没事吧，然后我们
给你当朋友。所以你想以前你是这样定义友谊的吗？你不要再搞我啊，你就
我是觉得是受欢迎的，因为谁会不喜欢一个很聪明又很幽默的人呢？而且又是一个不是很在乎形象的人，从小到大就不是很在乎自己的形象什么的，我愿意去让大家高兴。
你愿意去让大家高兴？
嗯，
我以前不是个受欢迎的人，但是我努力让自己受欢迎。我记得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我是个转学生，大家都不认可我啊，或者不熟悉我，然后我就在班级里面说烂梗，然后就是故意逗大家笑，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开心。然后直到有一天，我们那个班上有一个校霸，就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一个人，他站在我面前说，他说，哎，你不要再哗众取宠了。哇，那一天我就做任何事情之前我都在想一下我有没有在哗众取宠。
他那么小就知道哗众取宠这个
成语了。对，我就对他六年级就知道这个词。
他怎么能比我优秀呢？这个
那个校霸走过来说，你不是真的快乐。
对，你是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
我真的是怎么还有这种烂梗？
是要对歌名了吗？
对三哥来这个播客怎么千奇百怪的这个录的。哎，当时真的，而且那个人他自己有问题，他有点残疾，他的眼球会震颤，就是他的眼球不像正常人一样看着一个东西是盯住的，他会不停的震颤。
是黑灯吗？你这个
不是黑灯，不是黑灯，他是一直在震颤，所以我当时很怀疑他的眼中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不过无所谓。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个，
他眼中的世界就一直在蹦迪，
就一直在蹦迪。对，然后他就站在我面前，他说你不要再哗众取宠了，同时眼球还在震颤，然后他凶别人的时候喜欢盯着别人，但是真的盯不住，然后你真的盯不住
他。他可能以为你是一边在蹦迪一边在讲烂，
有可能，就是
他就更受不了了。
对，然后我就当时我就第一次觉得被这种人渣伤害到，就是
还行吧，我觉得也不算是很人渣吧，
是有点儿，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讲的没错啊，
是人渣呀。
不是，我就知道他说你哗众取宠没错，啊，
是没错，你不要告诉我呀，你很明确的告诉我，然后我就反思自己是不是以后每次我都不敢笑了，从此以后在那个在班上都不敢逗别人笑啊，或者怎么样
啊。他骂你之前还要考虑到你的心情，
倒也不是，
直接拿石头扔你。
对，
你们两个是他妈的校霸吧你们两个真是，哎，那孙玉小时候是个受欢迎的小孩吗？
是，特别是
果然很配。
我真的是
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没有你不行，就这个班上只有你。
不是，就是我们体育比赛，然后文艺汇演，只要跟学习没关的事情，我都得参加。
跟学习没关的事情都得参加。你是为了讨好谁参加，还是说我就牛逼，我就得上
加学分？
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好像就是认为这个班我承担的责任，就是。应该是除学习之外的事情我负责，就每个班都有最后一排嘛。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我最初的问题，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
完全不是。
你看看，我就说吧，
完全不是。
湘雨老师是讨好型人格吗？
我非常是。
你如何定义讨？因为你攻击性太强了，我不知道你如何定义讨好型人格。
我一点攻击性都没有，你不知道我就柔软的像一朵穿裤子的云，你知道吗？
我知道。
哪来的攻击性的？
我倒觉得他是讨好型人格。
你觉得他是？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第一次录播客，
哎，
他试图出梗，他试图让这个节目变好，因为刚开始很冷，他试图让这个节目变得融洽，
哦，
才这种性，就是
冒犯是他喜剧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他性格的一种方式。
你这样对他说话，就相当于之前那个校霸对我说：“你不要再哗众取，你会不会以后一个夜晚回来哭？”我当时是为了出梗，就是这样。
不会，我会拿石头直接扔他。
你还是
你为什么给我点破？
对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这是我第一次录播客，我想表现好一点，怎么了，孙宇老师？
对，就是很好，就是非常棒。
我们这个
好与不好，不是你来定义我。
怎么还有好语的事呢？这个播客里还有好语呢，好语不好，你知道
好语
不
好，
好语不好，
不是由你来定义。
对对对对，
这个播客最缺的就是怼孙玉的人，很多观众提出这个问题了，今天终于遇到了。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咱们就 pass 啊，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了获得关注和欢迎，你曾经做过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啥？比如说你为了讨好别人，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啥？
好像每天都有哎。
举个例子呢，
比如今天我在努力的搞氛围嘛，
嗯，
努力的在讨好你们这两个就是
傻逼，嗯，
不就是冷场，嗯、
对，
印象非常深刻。我以后每次录播客都想起来，哦，第一次录的时候好努力哟，好累哟。
你不用那么，你其实不用那么累的，你正常说话就行
了。然后还被人家点破了，
该吃吃该喝喝，
让人觉得很尴尬，很无所适从。现在你看，我现在已经开始蜷缩在一起了，根本不是那么舒展了，对吗？
哎，其实我觉得啊，我觉得小雨老师是有点防御姿态在里面。
对
对，哎，我怎么也开始点破你了？
我对人很有边界感，
很有边界感，
根本没有把你们放在心上，但你们会觉得我很重视你们，对不对？
不对。哎呀，我们不去做他的心理医生了，我们只是想跟他就。刚刚专场很成功，就是大家放松的聊个天，其实无所谓的。
嗯、
你不在这个播客里面没有什么人设啊，或者乱七八糟，什么都无所谓，段子也无所谓，梗也无所谓，对吧？
嗯，你先讲讲你吧。
嗯，以前这个我要有一双鞋子坏了，我穿了很久的一双鞋子坏了。
嗯。
然后我妈要给我买鞋子，然后当时呢，我当时是初中，我觉得想买一个好看一点的鞋子嘛，因为当时大家都穿什么名牌啊什么的，我说阿迪啊、耐克啊什么的，当时我穿的鞋子都是什么361啊，还有什么特步啊这种，反正就低一个档、低半个档的这种鞋子。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买一个阿迪或者耐克的鞋子，然后我妈就带我到我们家旁边的超市，苏果超市，然后里面有那种鞋子店，她就买了一个耐克的鞋子，但是她图便宜。
嗯。
他就选中了一个配色是亮橘黄色的运动鞋，
嗯，
我就觉得很难看，但是他说因为这个双打折便宜，所以你就巴拉巴拉你就买吧，你就买吧，然后我就买了。
那你这是虚荣？
不是，其实我内心不喜欢这个鞋子。
嗯，那就更虚荣了，对不对？
我只是觉得，
哦，你觉得你穿上它能
不好看？我觉得我穿上它也不好看。
嗯，
他觉得为了不让他妈妈，
对，我觉得为了不让我妈难受
啊。你是在讨好你妈妈？
有可能。
完了，完全没get到。咋办？我怎么这么没有共情能力啊？我只领会到了第一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
就想穿个
炫一点
的、好点的鞋。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我想穿点好的，吃点好的、
嗯，
但我小时候没有。
然后呢？
我小时候周末都穿校服，因为没有其他的衣服。
哎，我也是。
好衣服穿。那时候最怕的是到那个什么？哦，我想起来了，我讨好型不？我想起来，我很虚伪、虚荣的一个事儿。
哎，您说。
换个话题吧，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虚荣的人？
哎，
我是，我非常是。
这么转场这么硬啊！
那时候真的是初中生，初中的时候我就还爱上我同桌。你知道，在一个女生最自卑的花季的年纪，你爱上了一个人。
嗯，
这个人是你我们县城超级富二代。
有多富呢？
就是喝高乐高，你敢想象吗？
我不敢想象，我太有钱了。
那个时候是流行才喝高乐高。
高乐高，
喝高乐高很贵的哇！所以你什么家庭啊？你居然敢嘲笑喝高乐高的人？
我是真没想到，
我要拿石头扔死你！
我是真没想到，
难以想象。
我爱上了他，但是我却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没有，
so,
我只能够穿校服，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老师让去学校干嘛、
嗯、
帮帮忙什么的、
嗯、
他也去我也去，家里很近嘛、
嗯、
没衣服穿，我要假装我说、
嗯、
哦我忘记带家里钥匙了，我周五回去家里锁门，我在我亲戚家住了一晚上、
嗯、
因为第二天没换衣服，人家都穿的是普通的衣服，
对，
但我同桌很好、
嗯、
我同桌人非常好、
嗯、
有一次我确实是实在不想穿校服了、
嗯、
我随便穿了一个很不好看的衣服、
嗯、
很自卑，坐下之后 他说我觉得你这个衣服上的毛领还挺好看的、
嗯、
就这么一句话点燃了我
只穿毛领，
然后我回去把毛领拆下来
、啊、
其他的衣服都 缝上这个毛领。
校服都带毛领，
真的真的，我缝
真的吗？
我缝上这个毛领，
嗯，
缝身上吧，
因为他说好看。
唉，
但我没有认为我在讨好他，我不需要讨好他，因为他
就是在讨好他，
他没有爱上过我，他只是他的善良，他善良。
好悲啊，这段故事其实是一个，
那挺好的，
挺好的，
这是个非常棒的故事，
挺好，挺悲的。
对，嗯，但我没觉得是讨好，反正我没感觉到，我觉得是一种小孩子的善良。
所以高乐高好喝吗？
没喝，至今没喝过。
赶紧买，
我至今没喝过。
嗯，我反正觉得讨好别的女生，我从小我因为没有女生喜欢过我，我也不存在讨好别的女生。
哎，我讲一个讨好的吧。初高中的时候去 KTV 唱歌，
嗯。
然后我都是负责暖场的那个，就是点什么，
嗯，
爱之初体验呀，
啊哈，
然后相天再见五百年呢，
啊哈，
就是这类歌，然后唱的非常拉，也非常搞笑，然后非常恶俗，
耍宝傻杯嘛，
啊对，耍宝，然后让场子热起来之后，
嗯哼，
我就是坐在角落帮别人点歌的那一个，
天哪，
只唱了四五首，
你也好悲啊，
对，一直初高中一直是这样，出去玩的时候，这是我能印象中。比较讨好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在二十三四岁之前，
嗯，
就是任何饭局上面，
嗯，
我都要负责活跃气氛，而不是来自于外在点名说顺于你活跃气氛。
那你喜欢活跃气氛吗？
不喜欢，谁会喜欢活跃气氛这
件事情？我喜欢
啊！
我刚刚说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第一份工作的前两三年，
嗯，
单位聚餐啊、吃饭什么的，
嗯，
我都要负责。
嗯，
讨好不对，负责活跃气氛，
其实挺难受的。我觉得讨好别人挺累的。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啊，
嗯，
这是你的真名字吗？
真名。
我感觉你是不是抑郁？因为名字
带郁，
但是结果你却是这么一个活跃气氛的人，
嗯，
我现在更加相信你可能抑郁，因为你不喜欢。
因为我妈姓郁而已。
哦，
你妈姓郁啊，
就特别简单。
郁达夫的哦。
哦
特别简单，我们俩起名字特别简
单，好无趣的名字呀。
今天我那天发朋友圈就是说我要在这演出嘛，
嗯，
你是主持人，看了你的名字，
嗯，
我还有一位粉丝说要建议你改名，
建议我改名，
可能是看着不太快乐。
我是讨好型人格嘛，会改的，跟
那个
粉丝说一下，我
会
改的。
嗯，
希望你快乐，孙毅老师。
我老快乐了，
因为我感觉你是个好人。
他一点都不抑郁，他以欺负无名别的演员为荣的，为乐的，对。那我们直接还有最后两个问题，那你觉得你们会在意网上对你们的评价吗？
完全什么都不在意。
你完全不在意？
完全不在意别人看法，
就你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吗？
哦，我特别考虑别人的感受，
但是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啊。对，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解释这件事情，感觉很矛盾，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没关系，我可以删掉。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做这些事情只要别人让我不痛快，
嗯，
我感觉到不痛快了，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让你不痛快，且道歉没用。
好幼稚呀。
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上个星期演出的时候，演出场地有很严重的油漆味。
嗯哼。
那么，我到目前为止每天定准时准点，
嗯哼，
我会跟他说，
嗯哼，
当时的原因如何解决，
嗯，
解决方案是什么，下次会不会发生？
你是在别的人家演出的时候？
就在这边。
哦，就在这儿。
然后就跟那个商场的管理方，
嗯，
他说那现在，我说现在有没有，那是现在的事情，你应该解决，是当时的解决方案里到现在都没有给我，而且每天都会催。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让我在那133分钟当中，
嗯，
他没有回复，且没有解决方案，且没有解决。
你连时间都算下来了，
他那133分钟没有回复啊。
唉，向宇老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你觉得他是个傻逼？
我很羡慕孙毅老师，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他了。
嗯，
不在意。
他不是一个容易抑郁的人。
不在意，这个能力太强了。他在心理上叫做什么？你的情绪的一种受力，
嗯，
你不去受这个力，他就不会内耗你。这是我目前最缺乏的一种能力。
所以
我现在没有开玩笑，我很，你看我，
嗯，
咔就严肃起来了，对不对？
你一直都很严肃，我发现。
很严肃，我现在，
嗯，
我很羡慕这个能力。
你会在意别人对你的网上的评价吗？
我在意的好评我都在意，我目前为止网上，
哎，我咔一下，
嗯，
你会刷评论吗？就是在你每次演出完以后，
你说我自己写吗？
不是，你会、哦、你会刷新这个场地方的评论吗？
没有，我不会刷场地方，因为大家会艾特我。
哦，会艾微博上之类的。
我光去爱看艾特的都看不完。
哦，我靠，真是个咔就是这样，真是
真的，他
嗯。
他是好评啊，是好评，
好评
目前绝大多数都是好评、
嗯。
然后我连这个好评我都会在意，因为我在想物极必反。
嗯，
那好评多了，那会不会就逆反？就说我就不觉得好，然后会不会有恶评？我会去找，
嗯，
我会去扒这个东西。
你会在好评里头挑恶评？
啊、
嗯，你这个夸的不真诚。要夸的同时还不能夸太假、
嗯、
还要、
这
个、
我怕、
嗯、
我
这
个人怕一切，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的杞人忧天，并且每天会脑补一些可能不太会发生的事情会降临到我头上，
嗯、
会担心这个好评，也会担心我倒像我配得上这个好评吗？但你看了这一条好评之后，你下一场来，万一下一场有各种原因没有表现那么好怎么办？你会不会说他是 写虚假的？我会不会连累那个写好评的人呢？这怎么解释呢？我会想很多。哎，
这就是咖的烦恼，因为没有太多人给我们写好评。但是我每次演完都会刷评论，就是大家对啊说今天的演的好棒啊，我就看有没有人提到我的名字，发现很少，哎，就会心里有点难过。大家只是说这一场很棒。
嗯，但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演完之后我会跟大家说，
嗯，
最近先不要去写了。
啊，为什么？
我会说的，今天我没有说是因为我觉得
嗯。
我可以慢慢的放开这个感觉了。
嗯，
前一段时间我每一场都跟大家说，最近也可以先不用去写好评，就是你来看了你高兴了就行了。
嗯，
因为我担心，怎么可能一个人他都是好评呢？
但你的演出确实很棒啊！
我不相信。
你的，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讨好型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有一点自卑的人，反而
我非常的自卑啊！我
跟你说，我以前也是个自卑的人，我以前自卑到我从小到大走路都腰都没挺起来，就是我小时候胖，其实现在也不瘦，因为胖的话是。
那你现在还挺帅的。
没有没有，男生会有胸嘛？男生有胸有肚子，然后从小就是穿宽松衣服、黑衣服。我以前从小到大所有的衣服都是黑的，
嗯，
我只有上了舞台以后才会买不是黑色的衣服，
嗯。
小时候在校园里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把背弯起来，然后让自己，
嗯，
看上去没那么胖，
嗯，
就只能这样。
对，我其实我是相当自卑的一个。
那你觉得，比如说弯下腰来让大家觉得我没那么胖，算不算讨好别人呢？
讨好别人的审美。
讨好别人的审美。
对，是在讨好别人审美，因为
确实是
我是容貌焦虑也非常严重，
嗯，
就是各种问题我这个人身上其实都有，我只是大部分时间不表现出来，容貌焦虑也很严重。我以前长得非常的难看，我现在其实我是已经开始慢慢放下这个事情了。
脸上有辆面包车吗？
对，慢慢去改善，去放下了。
嗯，
之前的时候因为容貌就是非常的焦虑，然后这是不自卑，这是一个不自信的来源。
嗯，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别人会直接说你哪里哪里长得不好吗？
当然会
啊，会这么恶毒？
当然会，他会说我长得像猿人。那个初中的历史课本人类的起源嘛、
啊、
他说你看像不像你，我说对啊，这是我的头骨扫描照片这是我的 CT， 这是我会接他的话茬、
啊、
我会攻击我自己攻击的更深来掩盖我的那种失落，
对，
以免我下不来台，这也导致了我接梗啊或者自己写梗这个能力。
哎，我觉得很多很多单口演员都是这样，就是他小时候别人骂他十分、
啊、
他可能自贬到三十分
啊、
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家乡是有最早的猿人化石、啊、
真的、
啊、我是第一个相信的，因为我一看就有亲戚嘛，我俩一看我就有亲戚。
哎呀，确实是如此，就是我觉得讨好别人很多的是因为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对，当然这是根源，
根源、
根源是不自信。
对，不自信，
根源是你不自信又不自洽，你不知道去满足你自己的、
嗯，
你不知道是让你自己满意还是让外界满意。
因为我比如说我从小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
就比如说我当时转学的时候、
嗯、
我成绩不好，因为确实跟不上、
嗯、
我刚转过去那个学校特别好，我刚转过去真的跟不上、
嗯、
然后父母就会他也不太了解怎么样让你学得更好更融洽，他也不管，反正他把这个转学安排好了他就去了。我在转到这个学校之前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被安排转学了，我爸妈就是这样的人、
嗯、
就是他有一天跟我说啊，你下个学期就不在这上课了、 哦，我甚至连一声再见都没有跟同学说。
哎呦，很有没有安全感，
对
不对？
超没有安全感，就是、
嗯、
包括我们家以前搬家，
嗯，
我妈跟我说啊，我们就是马上要搬家了，就是有一次从学校接回来，
嗯，
然后我发现我妈的那个自行车还不是助力车，变了一个方向，
嗯，
然后到地方的时候才发现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搬家没告诉你的？
没有，不会告诉我。然后，但是他不是那种完全装好了，他、
嗯、
是先去，然后我们以后下次就住这儿了，然后我完全不知道，
嗯，
非常没
有安全感。所以你是很缺乏安全感，你需要别人提前通知你的一些安排。嗯、
对对对，然后。就会就像没有安全感，你就无法定义自己，或者无法知道下一步是啥样子。
你长的样子是别人塑造你的，是外界给你塑造出来的。
啊、对，
有没
有
一个精神内核。
哎、啊，我就觉得你怎么可能连转学这种事情都不告诉我呢？就是、
嗯，
但是他就直接把我安排过去了。然后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一群不认识的人，而且他们彼此都熟得不得了，所以我只能像个傻屌一样在那搞笑，然后。就
这就是你
知道了
哗众取宠
的来源，
是你不安全，
就真不安全，
你想融入他们，
对，所以就去刻意的搞笑。然后到初中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搞笑已经停不下来了，就是你好像在班级里不搞点笑话或者怎么样，就是已经不太自然了。
嗯，因为你已经定义了你就是个你班里的谐星。
倒也没有那么邪性，但是其实如果我不去搞笑的时候，在班里其实没有人注意到我，然后
没有标签了，
没有标签，
又觉得不安全感了。没有，
但是我特别喜欢就是一个人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大家也不要注意我，然后直到我说话的时候，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样。那你们现在有开始做出改变吗？就是不再当讨好型人格的这一步有迈出去吗？
我反而开始讨好观众了。
你反而开始讨好观众了？
我会看差评了，我原来不看的。
也就是说，人家以前怎么不管怎么批评你，你都不改，照死不改。但是现在可能会看一下，但是照死不改，
也没有照死不改。
嗯，
就是为什么我不明白别人对你看、
嗯，
我觉得李梦洁长得对，
嗯，
我改了，你下次来不来？你保证你下次来，我保证我改。我改了，你不来，那我改的是为谁呢？
你讲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是为一个天地良心吧。
天地良心，那跟他天地良心就是他批评了，
嗯，
他批评了我做的一件事情，
嗯，
如果我认为对的话，我就不改、
嗯；
如果我认为错的话，他不批评我也会改，这叫天地良心啊，
嗯，
不是因为他批评了我，因为他的批评而改，
嗯，所以你心里有一杆秤，就上天下地，你中间有一个你自己，我没有，
咱们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
对我是没有这个的，所以我容易去改去修改，我没有这个自我的判断。
对，这就是你的大脑跟咱们俩的长得不一样的地方，
没个核，我们
没
有核，没
有核、
嗯，
我们没有核，
没有核，我们是长成别人塑造的样子，
对，他是芒果，
所以
嗯，
所以
我们是西瓜，我们没有核，
全是籽，
全是籽，全是心眼子，嗯，
全是碎的，
全
是碎的
心眼，这心都被人。干碎了。
对，我感觉你是就是说是这个话题会让你首先想到的是观众、
嗯、
我其实没有这个烦恼还好，因为我觉得目前为止没有说跟观众有很明显的分歧或者干嘛的、
嗯、
整体还是和谐的、
嗯、
这个氛围是和谐的，
主要观众是我的甲方，
嗯
嗯，倒不是因为他们是观众，是因为他是我甲方，
我主要是观众是我目前为止是整场演出除了演员以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嘛，
嗯，
我非常的尊重观众，
嗯，
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改讨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现在开始讨好不重要的人，
比如说嘞，
就是他对你来说没有很大的意义，
嗯，
他随便来点评了你一句，
就是、
但你想，演出不是他办的，
对，
票不是他买的，
嗯，
他就评论了你一句，
嗯、
但是我会很去内耗，为什么他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人家可能就说了你一句，
嗯。
人家就觉得你
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嘛，对吧？这样
的
人各把各总会有的嘛。
而且我发现我开始对不喜欢我的人付出的精力超过了喜欢我的人，
嗯、
比如说100条好评，
嗯、
可能有一条，他甚至都没看过你，
嗯、
他就说啊你胖了。
啊，
就是短视频下边吧，经常有人说你胖了，他、
啊啊啊、
跟你的内容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
他这样就会让我稍微有点不爽。我在想，你为什么只看到这些呢？但是他只能看到这些，
嗯，
他的水平只能看到这些胖瘦的东西。
对，
我讲4分钟的我的短视频内容，他、
嗯、
只看到一个你胖了。我之前会以这样的人去生气啊。
那你现在不生气啊？
我
你看这种都不生气、啊。
我现在希望去努力的不生气，因为夏虫不可以语冰。
哎呀， 京剧都有了，我的妈！
因为不在一个
频道上
思考的一个基准线上，你跟他生什么气呢？我觉得，我觉得我如果还保留讨好的这个个性的话，我去讨好值得的人，
嗯、
我愿意，我甘之如饴。
嗯，我觉得挺累的，特别是面对网上这种恶评，你要让他，
我网上没有恶评，他只是说你胖，
胖了也是恶评，
胖没有胖，
你面对胖也得面对说你胖的恶评，
胖瘦它是个审美问题，你别把胖当成不好，他就不是恶评，我只觉得他脑子为什么这么浅薄，但他就那么浅薄，你怎么办呢？你为他生什么气啊？我只觉得他浅薄鄙陋。
唐湘玉老师刚才恶评了一条不是恶评的恶评。
对啊，我希望我以后我继续讨好我认为重要的人，我认为是值得的，我让他们满意，我也开心啊，我看他们开心我开心啊，但是不要再为无关紧要的人去生气去分担精力了，我求求你吧唐姐，求求你了。
对的，
嗯，我现在也觉得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我现在觉得可以有些事情无所谓了，我现在在高铁上别人让我换座位我就不换了，我说我不换，就很简单礼貌但是坚定不换。
那你看到他失望眼神怎么办？
我好开心啊！你们终于不能坐在一起了。对，就是这样。
你做了你自己了，你这次终于了你自己一次了，对不对？
倒也不是，我就是想报复以前那些非要让我走的那些人，报复在他身上。
嗨，
很幼稚。
真的开始越来这样讲的话，真的开始越来越讨好型人格了。
嗯、
但是你讲的对的，唐湘玉讲是对的。
嗯，
就是。讨好那些觉得自己对自己重要的人，
嗯
嗯，
而且不认识的人就完全不用讨好。
对，就是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利益相关性，
嗯、
所以是为了利益才讨好别人吗？
这个利益包括情感价值跟那个实际的经济利益啊。
我现在跟我家女儿讲话的时候特别小心翼翼。
真的吗？
嗯，
你害怕伤害到你女儿？
我最近跟我老婆开的一个玩笑就是。用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对孩子是好是坏，不说是好是坏，是说拔管子的时候能不能多想一秒？
拔什么管了？
拔氧气管。
拔氧气管的时候能不能多想一秒？比如说啊，
嗯，
我家孩两个孩子睡觉空调都特别冷开的，
嗯嗯，
然后我会在睡觉前，我老婆说帮我温度调高一点再睡觉。
嗯，
我说好的好的好的，我去把两个空调温度调高一点之后，然后我说怎么样怎么样，多两秒吧，至少多两秒。然后如果我凶了孩子，或者是发表一下我对孩子的一些教育上的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指导苛责指责之后，我老婆就会说骚两分钟骚两分钟，就大概是这样，就是用拔管子的时间来狠，就是为了自己以后被拔管子的时候他能多思考一下。
湘玉老师怎么批判这种养儿防老的观念呢？我都听不下去，我的
他犹豫五秒他也拔呀。
你该拔也得拔呀。
你让他彻底不拔不行吗？
那个时候你会求他快点拔。
这跟拔管子没关系。你只是找了一个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好玩，就跟累积经验一样，他们跟防老没关系。
哦，
就是完全就开始会，因为孩子大了，
嗯，
特别是女儿，女儿今年三年级马上四年级了，
嗯，
接下来就是叛逆期，
嗯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日子能过得消停一点，
嗯，
不要那么的叛逆，所以我现在会顺着他一点。
你开始讨好女儿了？
哦，老讨好她了。
我现在是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我反而长大了以后我爸妈开始讨好我了，就是他会，
嗯，
可能在我工作了以后或者赚钱了以后然后结婚有独立家庭以后，他会觉得他会莫名其妙的对我很客气，
嗯，
然后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跟客人一样，我反而觉得很难受。
比如呢，您回来了？
不是您回来了，不是您回来了，就是
他说普通话了是吗？
不是，他一直都是普通话，但是我现在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要不要吃这个，妈妈给你做了这个，
嗯，
就比如说他知道我礼拜六回去，他可能礼拜四就买菜，礼拜五就做饭，礼拜六就你走的时候把这些菜都带上之类的，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但是他每次都这样。
他会有一点怕你了其实。
对，我觉得了，嗯，我觉得
他们俩退休了吗？
退休了。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退休的原因造成？
因为人老了会没有安全感，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有类似。
他也怕你报复他，你搬了家你没告诉他。
我做很多事情都没告诉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现在特别习惯先斩后奏，我现在发现我跟他好像。
对，我希望这种问题不要在你跟你的孩子身上重演，希望就我觉得交给孙玉老师的这种良好的亲子关系，因为孙毅老师这一代开始建立，对不对？
就是没有良好的亲子关系，
他也有他的
难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他们。
对，嗯，孙毅老师，现在您和父母的关系如何呢？
非常恶劣。
是吧？
嗯，
听你的段子听出来了。
但是我们又有一种动态的平衡。
嗯，
我们
等一下，我从他段子听出来是他跟他的父母关系很好。
就是好到能够有话直说，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痛苦的时候了。
嗯、
因为我是从一个从小到大很乖嘛，
嗯、
你也知道仁义礼智信，
嗯，
贯穿至我的骨髓的一个人。
嗯。好孩子都这样，我小时候也这样，
从小到大嘛，成绩好，
嗯、
然后又会讨人喜欢，他会突然感觉你变了，他问他以为你在外边是受了什么蛊惑，加入了什么组织，没有，我说我只是开始打女权了，我只是觉醒了而已、
嗯，
本来就应该是我说这个样子，他说、
嗯、
为什么回来跟我们要家产了呢？嗯、有你什么事儿 啊？他说
这样跟你讲，
你还要家产了？
啊、他说咱有什么家产呀、
啊？
对、
啊，你
说
啥？
我说你给我递多少就要给我多少的、
嗯，
这是一个，他说没有这样的道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他不是说故意气我，他不是故意气我、
啊，他就是很平常的
说
出常识，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没有，他就是在他的观念里边，
嗯、
你为什么突然跟我们回来说房子车的事，说我弟弟有啥、我要啥？你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你以前甚至说我给我弟弟买，小时候不懂事，我给我弟弟买，真的，我其实我跟我弟弟感情很好，有钱也是互相花那种、
嗯嗯。自从说了单口以后不来往了。
他们说你变了，
那是真的入了组织了。
你变了，你变了。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一个事，但是现在我再回家，我说这个房子我一半哦，他们说、
嗯、
有，现在就劈开。
真哎，他们
现在就劈开给你。
他们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因为说多了，
哦、
说破无毒了，已经。
现在是排毒阶段。
对我们，我以前的时候很怕父母吵架，
嗯、
以前最多的是讨好父母、
嗯。
我为什么那么乖巧呢？其实是以为父母感情不好，
嗯、
因为我不乖、
哦、
啊，是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啊啥的、
嗯，
很乖，并且想要超越男生的那种的好强。
嗯、
但后来发现不是、
嗯，
就是俩人性格脾气也不好，然后又不离婚。我后来直接说你离婚吧，求求你们了，反而不离，现在感情非常好。非常好，现在感
情非常叛逆，
你父母还挺叛逆的。
对，
我们其实是错过了彼此，好好相处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老
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我感同身受。
我很遗憾，你知道，我现在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画面，
嗯、
就我小时候我们在村子里，
嗯、
夏天纳凉、
嗯，
在那个街上哦、
嗯，
在那种村的那种街上，
嗯、
每个人坐在家门口纳凉，
嗯、
我跟我弟。那时候我上小学，我弟也很小、
嗯、
我就把我爸的头发上给他扎了好多小辫儿，
哎呀
啊，然后还拿那个什么凤仙花给他涂了手指甲、
哎、
然后邻居过来跟我爸说话差点笑疯了但我爸忘了他扎了几个小辫儿、
哦、
他就正常跟邻居说话笑邻居就
你爸也不能上桌吃饭了
笑疯了然后我妈呢就端着洗好的葡萄过来给我们吃、这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画面
就这个画面里谁也不用讨好谁、
但是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之前也没有的我们家永远是鸡飞狗跳的但是永远又分不开
就
是我们
是
一种
拧巴、
叫焦虑型依恋吧、
嗯、
焦虑型依恋
啥都
有这个问题
啥都有词
对研究过
我们家也是、
你也是焦虑型
我们家也是我爸妈分床睡、我段子里面不是说家里面是标准间吗
啊
真的是这样
是吗
嗯，我爸妈一直很多之前是分房然后两个小孩之后呢就分床所以房间里面会有两张床跟标准间一样
我爸妈也分房间睡
然后所以你没有鸡飞狗跳就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我从小就知道
嗯，
就是让我妈去跳舞让我爸去打麻将两个人不见面就能解决了
各
干各的就好了
我第一次发现我爸妈分房间睡是我上大学然后回家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上大学走的时候家里空出一间房他们才可以分房间睡
嗯
我在想前面这十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多痛苦分房睡可舒服了
对他因为我爸打呼声音比较大所以我妈就比较难受、
嗯、很多小孩讨好是从小讨好父母的我以前我爸妈吵架的时候我分别写信模仿他俩的口吻互相送信
真的
很拙劣很拙劣我就给我妈写信我就说老婆别再生气了啥的然后给我爸呢就是比如说攒钱给他买了个烟灰缸什么
的
他们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
因为他们都看到汉语拼音
了但
是
这烟灰缸缸啊
缸不会写
对送给你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改变后来我其实慢慢的对亲密关系这个事情不做太大的打算、
嗯、
我目前没有亲密关系
嗯我小时候你说起这个写信我想到一个很狗血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是 我们家我妈妈和我奶奶婆媳不和，
嗯，
然后但是我们都住在一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们五个人住在一起，那肯定会有摩擦。有一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我奶奶和我妈妈就吵起来了，
嗯，
然后我爸爸反正在中间也受夹板气，
嗯，
我爷爷反正就说我妈妈不好，然后两方都分开了，就是在这个一不大的房子里就分开房间了，我就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哭，
嗯，
然后我就特别难受，我就拿出一张信纸来，然后拿一个针把自己手指扎破，然后开始写血书，我就开始写血书，我说啊不要再吵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一边哭一边把这个血书送到奶奶的手上。
哇，写完了，
写完了，
那写了流了不少血，
是写不少血，这硬挤啊，你知道吗？没血搁这刻呢，就必须得写完。然后我奶奶看完了以后，我当时觉得特别难受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完以后感动，
就是纯自我感动，
纯自我感动，就没有人看完以后哪怕一点感动都没有。
哎呦，看看手，哎呦，
没有，连这个都没有，
没有看看手都没有，创口贴都没有。
他们看到我用血写出来的书以后，都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对小孩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没有。然后他们还是互相掐架，就。
其实讨好其实是害怕冲突，我认为。
对，我就是害怕。
你怕这个环境出现冲突，所以你一直在安抚。
对对，维稳，我一直在。
对，是去维稳。
对，讨好真的是害怕冲突。
对，
好对啊，
因为我其实挺害怕吵架，我现在也是害怕吵架，因为我觉得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吵架只会让大家的问题再上一个层次。
嗯。
解决不了问题。
我就段子里说我一个人吵架就驴叫嘛，
啊，
那个驴叫就是说你一哽咽，然后一说话就，
就
这个样子，
对对对，
很弱，我非常
弱，
我非常的
弱，
我很弱。就虽然看起来能说会道、能言善辩，但是一有冲突就完了，因为我会想起我童年家里的冲突。
嗯，
所以我不跟人家冲突，我去讨好你还不行吗？我讨好你，
我不跟人家吵，
一有冲突他就会想到童年的事情吗？
我跟你说
会
的，
因为你父母很大声音或者是摔东西的时候
会的，
你会一下子就想抱头蹲在地上，因为你小时候，
嗯，
你心里永远有一个小女，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小女孩带的，没有人去抱一抱这个小女孩。
我是让别人难受了以后，我突然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哗众取宠。
那嗯，
我是让别人难受了以后，
堕病了，心里已经堕病了。
就是比如说我哪怕不是搞笑的让你被冒犯的难受，我哪怕就是让你难受了，
嗯，
然后突然会有一个人告诉我哗众取宠，就这样，
嗯，可能都要用一生治愈童年了，
治愈不了了，就只能这样了。
但没有关系啊，哦，我感觉要哭了，把两个大男人说哭了。
没有没有，我也没有，他不会的，他没心没肺，你别说。
对，我没心，
他就是让别人哭的人，
嗯，
哎，我啊不对，我反正觉得无所谓，
嗯，
这个
怎么希望我觉得希望越来越好吧，这个讨好我们以后有点度吧。
对，
有点度。
我们还是要首先跟自己和解吧，
嗯，
这个家庭亲密关系的事情也就这样吧，
嗯，因为你做不了什么，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这个世界上所有矛盾不是你能制止的，然后别人之间有矛盾不是你造成的，
贼无力，你知道吗？
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就是，后来我妈跟我奶奶关系也不能算好吧，
嗯，
我就发现我妈在，啊，我特别惊讶的发现在我爷爷的葬礼上，我妈回在那边张罗这个张罗那个，然后老家来了好多人，然后我妈在那一天突然变成了感动中国好儿媳，就演得非常的孝顺和体贴，就哟您来了，哎呀就让您费心了，然后就非常奥斯卡，你知道吗？非常奥斯卡，
都这样，都这样。
对，非常奥斯卡，就是你从人情、从道理、从礼节上没有任何的纰漏之处。结束了以后，反正他反正也挺疲惫的，但是然后我问妈你这样累不累，然后他好像条件反射的跟我说一样，啊，不累啊，怎么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我可能他在葬礼上在讨好我爷爷奶奶的老家人。他就是这种样子，
每个人都有不得不讨好的时刻吧。
是的是的，讨好的黄金时刻。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想传递的就是，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他在很拙劣的在哗众取宠讨好别人，
嗯，
不要先去嘲笑他。
对，
他可能内心千疮百孔着呢，
他可能正在受煎熬，
他可能觉得他需要出来讨好讨好的，
嗯，
也不要去点破他，哦，会让他很尴尬的，哦，
嗯，
知道吗？
你点孙玉搁这点孙玉呢。所以你现在知道错在哪里了吗？孙玉
不知道，
你看看。
保持你自己吧，
保持
好不好？
keep real and keep 傻逼。
其实我们觉得，不是，我们觉得就我们互相中和一下，
中和一下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人生。
我对对对，
每个人去中和，这就是我们交朋友的一个原因嘛。
嗯、
今天跟大家录，觉得非常的有收获。
又开始讨好讨好播客听众了，我。好，那么今天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
正能量的结尾，
正能量结尾，
正能量结尾吧。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唐湘玉老师。
那你还觉得之前那些东西是在骂你吗？
可能吧，可能我会在一个
没有改变吗
不知名的夜晚慢慢哭泣吧，可能吧，就这样。
没有骂任何人哦，
没有骂任何人。
我攻击的是不，我攻击的永远是这个世界上不合理的东西。
嗯，
不攻击某一个男性。
对，尤其不攻击孙玉，对吧？
是，我希望他保持他自己。
他现在正在忏悔呢。你看他不说话了，好吧？
好
啊，嗯。
好，正能量，正能量，
正能量。
啊、正能量
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唐湘玉老师。那我们节目的传统艺能，每个人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自己对今天的话题“讨好型人格”的看法，四个字的概括。那我们孙玉老师第一个说，
没心没肺。
好，那我觉得讨好型人格的四个字就是。停止讨好，我觉得还是要该不讨好的时候就不讨好，有时候说一次不其实挺舒服的。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讨好型人格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最自我的一个人，因为你在意的是别人眼中你的形象，所以你从某个角度来看
是
非常
反而是
最自我，
太以自己的标准，
对，
太要让别人高兴了，有可能你
太自大了、就是、
对，有可能他要的不是你这样的讨好、
嗯、
哦，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对对，
哇，这是充满了哲学呀，二位老师。
嗯，湘玉老师，
我就说整体的感受吧。
嗯，
我今天是受宠若惊。
哎呀，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录播客，
哎，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录播客了，
还录了一个很贴合我的话题。
哎、
嗯，然后知道了很多的道理。整体来说受宠若惊、
哎、受宠若惊，
受宠若惊。
你看，
而且我通过孙老师这个解读啊，咱们最后一个另外翻了一番这个解读，
他解读的，他解读的、
没有网上解读的，
我发现这确实一个道理、
嗯、是吧，
有可能别人要的还不是你这个讨好。
哎，
这是需要反思的一个，
对，
一个地方。
嗯，
我很有收获，非常有收获，
感觉你在照镜子，其实别人看乐子。
哦、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的天爷呀。
哎，好，那么今天再次非常感谢唐湘玉老师来做客咱们浪花不上班电台，同时也非常感谢孙玉老师的加盟浪花不上班电台。好，
对不起，下次不来了。
好，再见，谢谢大家，再见再见，
拜
拜
拜
拜,
谢谢
拜
拜,
拜, 拜。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这对我们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感谢您的转发和推荐。另外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只需要关注无名喜剧公众号，回复浪花即可加入听友群，期待您的光临。浪花不上班，越听越喜欢，我们下班再见。